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6年12月15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三与美国主要科技公司高层主管见面，他们当中很多人在大选期间曾经对川普发出强烈的批评，不过大选期间的对立气氛并没有延续到星期三的会面。川普团队说，川普试图开启对话伙伴与关系，来激发更多的发明创造，推动就业。这次会面在川普的纽约办公总部进行，参加会议的都是美国科技界的领军人物，包括雅虎首席运营官桑德伯格、亚马逊首席执行官贝佐斯和特拉斯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等。川普在会议开始的时候表达了友善与和解的态度，他说，聚集在这里的各位都是无可取代的。他说，我希望你们继续发明创造，任何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提供帮助。川普告诉这些主管，可以直接打电话给他，并且建议今后每3个月聚会一次。参加会议的这些科技界领袖在会议之后都没有对媒体发表评论。在大选期间，由于川普批评中国、威胁推翻贸易协议以及限制移民等言论，引起了很多科技界领袖的不满。他们担心川普的政策会影响他们引进合格高科技人才的机会。川普承诺，他将制定公平的贸易协定，帮助这些高科技公司进行国际贸易。美国前中情局局长海登星期三呼吁当选的总统川普对情报部门的意见持更加开放的心态，即使情报部门的结论与川普个人的立场有矛盾，也应该接受。海登说，这不仅是一个俄罗斯黑客攻击的问题，以及川普似乎不愿意接受俄罗斯进行了攻击的可信证据。海登指的是中情局认为俄罗斯为帮助川普获胜而干预了美国大选。海登说，我担心的是一个更广泛的问题，这位当选总统或者说总统是否会接受情报人员向他汇报的情况和他原来认为的不一样。海登说，这才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海登2006年到09年担任中情局长。川普拒绝接受有关俄罗斯发动黑客袭击影响美国大选的情报评估，他质疑是否有必要每天听取情报简报。川普过渡班子的一位发言人说，川普目前一个星期至少听取3次情报简报。自1961年肯尼迪上任以来，美国总统的每日简报已成为传统。不过并不是每一位总统都亲自参加简报会。前中情局长海登指出，当年卡特总统就是派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金斯基参加简报会，然后向他汇报情况。越南信息通讯部的网站星期二发表声明，要求中国收回一套新邮票。越南称，中国邮政十月底发行的这套南海灯塔的邮票严重侵犯了越南的主权。这套5张的邮票图案内容是中国在南中国海斯普拉特利群岛的5座岛礁上建立的灯塔。越南信息通讯部的声明说，越南邮政局要求中国邮政局尊重历史事实，并且收回这套邮票，并保证类似的行为不再发生。雅虎公司星期三说，2013年8月发生的黑客袭击导致10亿个雅虎账号的资料被盗窃。雅虎9月份披露的黑客袭击发生在2014年，那一次有5亿个用户的账号被袭击。雅虎说，被盗窃的资料可能包括姓名、电邮地址、电话号码、生日等，支付卡和银行资料的应该没有受到影响。美国篮球联盟 NBA 和球员原则上达成新的劳资协议，不过协议还需要球员和球队拥有者的批准。根据消息人士透露的协议，有效期是7个赛季，到第6个赛季之后可以选择退出。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业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复习本星期的课程，第一课，一位新客户，第一部分，重点学习表示欢迎和问候的词句。首先是访谈时间，联邦汽车公司的执行副总裁 Chapman 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
Today, we are talking to Mr. Stuart Chapman of Federal Motors.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Mr. Chapman.
I am happy to be here.
Could you tell our listeners a little bit about you and your company?
Certainly. I'm an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for Federal Motors. Our head office is in New York City.
And could you tell us something about your job responsibilities?
Yes. I'm responsible for overseeing our factories on the East Coast.
What does your company manufacture?
We manufacture trucks and passenger cars.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and then we'll be back with our guest, Mr. Stuart Chapman. Our head office is in New York City.
Our company is based in New York City.
I am primarily responsible for overseeing our factories.
My primary responsibility is overseeing our factories.
What does your company manufacture?
What are your main products?
We manufacture trucks and passenger cars.
We make trucks and passenger cars.
下面我们继续对 Chapman 先生进行访谈。
We're back again with Stuart Chapman. Mr. Chapman, what are Federal Motors' plans for the future?
Well, we've got to become more international. We've done well in Europe over the years, but we've had some problems in Asia.
What kind of problems?
Our cars are too expensive to be competitive in Asia. We have to increase production efficiency so that we can reduce our prices there.So that's why I scheduled a meeting with Mr. Blake last year. I wanted to learn more about his company's robots.
Mr. Chapma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coming to talk with us.
It was a great pleasure.
文化点滴。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why are Americans in business so crazy about the Internet?
Well, I would say that there are two main reasons. First, people use the Internet to send email. Using email is much cheaper and more convenient than regular mail.
Right. You don't have to print a letter, put it into an envelope, and mail it.
And you don't have to pay for postage, so you save time and money.
What's the second reason?
The second reason Americans love the Internet is the amount of information on the World Wide Web. Websites provide the newest information about business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at's why more and more people go to company websites for information. It's easier than trying to find a trade journal with the same information.
It sounds as if companies can work more cheaply and quickly by using the Internet.
That's it exactly.
Thanks for your information, Gary.
商务对话。
Alice, welcome to Martin Electronics. I'm Henry Martin.
Henry, I'm very pleased to meet you finally.
Yes, we've sent each other so much email and talked so much on the phone. I feel as if I already know you very well.
I know just what you mean.
Well, why don't you have a seat here in my office? I'll get us something to drink if you'd like. What would you like?
I'd love some coffee.
How do you like your coffee?
I like it strong and black, if possible. No sugar.
Okay, I'll get it for you.
Welcome to Martin Electronics. I'm Henry Martin.
I'm very pleased to meet you.
Why don't you have a seat? I'll get us something to drink.
I'd love some coffee.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greetings.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Henry Martin welcomes Alice Martinez. In this situation, Henry and Alice use first names because they have already established a friendly relationship over the phone.
Alice, welcome to Martin Electronics. I'm Henry Martin.
Henry, I'm very pleased to meet you finally.
Notice that Alice says, "I'm very pleased to meet you," even though they have already talked on the phone. This is because they are meeting in person for the first time. Then Henry suggests that Alice sit down, and he offers to get her something to drink. Henry uses the expression, "Why don't you?" to make his suggestion.
Well, why don't you have a seat here in my office? I'll get us something to drink if you'd like. What would you like?
I'd love some coffee.
Alice and Henry are friendly with each other, and their language is polite and a little informal. Now listen to this variation, which uses more formal language.
Please have a seat. Would you care for something to drink?
Yes, thank you. Coffee, please.
In this case, the expression, "would you care for," is more formal than "would you like." The word please also makes this conversation seem more formal.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本星期第二课的题目是一位新客户第二部分，重点学习怎样介绍个人的情况。首先是访谈时间。我们采访联邦汽车公司负责生产的副总裁 Gomez 先生。
Today, we are talking to Mr. Dave Gomez of Federal Motors. He has come to our studio from his office in New York.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Mr. Gomez.
I'm happy to be here.
Could you tell our listeners a little bit about your position at Federal Motors?
Certainly. I'm Vice President for Production. My main responsibility is to modernize our technology.
And what is your relationship to Mr. Chapman?
I'm his primary advisor on technology. I keep him informed about the newest and best technology.
Thank you, Mr. Gomez. We'll be back with Dave Gomez after a short break. Could you tell us about your position?
Could you tell us about your job?
My main responsibility is to modernize our technology.
I'm responsible for modernizing our technology.
I keep him informed about the newest technology.
I give him information about the newest technology.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Gomez 先生。
We're back again with Dave Gomez. Mr. Gomez, could you tell us a little bit about your background?
Sure. My parents came to the U.S. from Mexico. My father worked in a machine shop, so I grew up around tools. I was always good at mathematics, so my parents encouraged me to go to college.
And where did you go to school?
I was an undergraduate at Penn State. I got my BA in computer science. Then I went to graduate school at MIT. I got my master's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there.
Mr. Gomez,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alking to us today.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I often meet Americans. What can I do to make a good first impression?
Well, it's important to greet Americans correctly. They expect a firm handshake. A firm handshake shows that you are confident. And most Americans expect good eye contact. When you greet someone, you should begin by looking them in the eyes for a second or two. Then look away to their chin or forehead for a few seconds. Good eye contact shows that you are interested and actively listening.
Anything else?
Yes, try to sit up straight, even if you're tired.
Okay, so let me see. Have a firm handshake, good eye contact, sit up straight. That's a lot to remember.
Yes, but if you want to seem intelligent, confident, and interested, these things are important.
Thanks, Gary.
Andrew 和 Cindy 在公司举办的一次晚会上初次见面。
Hi, I'm Mandy Harrison. I work in accounts payable.
I'm Cindy Mathers. I'm in IT.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Andrew.
Please, call me Andy.
Okay, Andy.
I've been wanting to ask, what does IT stand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 work with computers. And is accounts payable where you pay the company's bills?
Yes. Accounts receivable takes in money, and accounts payable pays it out. How long have you lived in Chicago?
About 10 years. How about yourself?
Oh, I just moved here from Detroit. I was wondering... Oh, excuse me, there's my boss. I'd better go over and say hello. I'll talk to you again later.
Good luck with your boss.
语言功能，学习用什么词句做自我介绍。请大家跟老师重复下面的对话。
I'm Cindy Mathers. I'm in IT.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Andrew.
Please call me Andy.
Okay, Andy.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introductions and personal information in informal business situations.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two employees are meeting for the first time at a company party. First, they introduce themselves and say which department they work in.
Hi, I'm Mandy Harrison. I work in accounts payable.
I'm Cindy Mathers. I'm in IT.
To identify your department, you can use the expression, I work in, or simply, I'm in. You can also say, for example, I'm in the accounts payable department. Notice that when Cindy uses the more formal name, Andrew, Andy asks her to use his nickname, Andy.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Andrew.
Please, call me Andy.
Okay, Andy.
In formal business situations, it is best to begin by using last names. But many Americans in business will later ask you to use their first name or nickname.
Yes.
One more thing. When people ask you a question, a good technique is to answer the question and then say, how about yourself? Let's listen.
How long have you lived in Chicago?
About 10 years. How about yourself?
Oh, I just moved here from Detroit.
In this case, the expression, how about yourself, means the same thing as, how long have you lived in Chicag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takes place in an informal situation, but many of these same conversational techniques can be used in any business situation.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第三课的题目是一位新客户，第三部分，重点学习表示愿意帮助的词句和求人帮助的词句。首先是电话访谈，我们要采访联邦汽车公司的 Silverstone 女士。
Today, we're talking to Ms. Sylvia Silverstone of Federal Motors. Ms. Silverstone was the receptionist who greeted Mr. Blake on his first visit to Federal Motors. Hello, Ms. Silverstone.
Hello.
Today, we are listening to a conversation you had with Mr. Charles Blake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n June of last year.
Oh, yes, I remember. Mr. Blake arrived at our office expecting to meet with Mr. Chapman.
Let's listen to that conversation.
Good morning, sir. Can I help you?
Yes. I have an appointment to see Mr. Chapman, Stuart Chapman, at 10:30.
Oh, Mr. Chapman. Can I have your name, please?
Yes. The name is Blake, Charles Blake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ll right. Thank you. Just a moment, please. Yes, there's a Mr. Blake here to see Mr. Chapman. Oh, I see. Thank you. Mr. Blake, I'm sorry. Mr. Chapman is not here today.
Uh-huh.
But there's a Mr. Gomez who can come talk to you. Would you take a chair and wait for a moment?
Okay, sure. Thank you.
Thank you.
词句代换。
I have an appointment to see Mr. Chapman.
I'm here to see Mr. Chapman.
Can I have your name, please?
Could you please give me your name?
The name is Blake, Charles Blake.
My name is Charles Blake.
I'm sorry, Mr. Chapman is not here today.
I'm afraid that Mr. Chapman isn't here today.
Would you take a chair and wait for a moment?
Would you mind waiting here for a moment?
接着我们继续采访 Silverstone 女士。
Ms. Silverstone, could you tell us, what are your responsibilities at Federal Motors?
Well, at that time, when Mr. Blake visited our offices, I was a receptionist. My main job was to greet visitors and to answer the phone.
And now?
Well, last September, I was promoted to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So now I have some additional responsibilities. I work with computers, and I sometimes write reports.
I see. Do you enjoy your new job?
Yes, very much.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us, Ms. Silverstone.
You're very welcome.
文化点滴。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do most American offices have receptionists?
That's a good question. In the past, receptionists greeted visitors, answered phones, and took messages. But today, many American business people use voicemail to receive their phone messages. And instead of making phone calls, many business people now send email messages. So now, instead of receptionists, many offices now have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s.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receptionist and an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s have more technical responsibilities than receptionists, and they usually need to know how to use computers.
Do some companies have receptionists?
Yes, there are some receptionists in large companies, but it's usually a very low-level job. Most receptionists probably want to become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s.
Thanks for the interesting information, Gary.
Carol, could you help me for a minute?
Sure, Jerry. What can I do for you?
Well, I can't print this document. Could you try to figure out what's wrong?
The printer's on, so it should print.
What about the cable? Would you mind checking the cable for me?
No, not at all. Oh, yeah. Okay. The cable is loose. That may be the problem. Let me fix it.
Okay, it's printing. Thanks a lot, Carol.
Anytime.
Could you help me for a minute?
Sure.
Could you try to figure out what's wrong?
Okay.
Would you mind checking the cable for me?
No, not at all.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offers and requests. When Ms. Silverstone greets Mr. Blake, she asks him some questions. Notice that the expression, "Can I?" can be used to make an offer or to request information. Listen to this conversation.
Good morning, sir. Can I help you?
Yes. I have an appointment to see Mr. Chapman, Stuart Chapman, at 10:30.
Oh, Mr. Chapman. Can I have your name, please?
Yes. The name is Blake, Charles Blake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When Ms. Silverstone says, "Can I help you?" she is offering to help. But when she says, "Can I have your name, please?" she is requesting informatio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also includes examples of both offers and requests. First, Jerry asks for help and uses the expression, "Could you help me for a minute?" Carol answers with an offer to help, "What can I do for you?" Let's listen.
Carol, could you help me for a minute?
Sure, Jerry. What can I do for you?
Well, I can't print this document.
Later, Jerry uses the expression, "Would you mind?" to ask for help. Let's listen.
Would you mind checking the cable for me?
No, not at all.
The expressions, "Could you?" and "Would you mind?" are two ways to request help. But notice that the response to these requests is different. When someone asks, "Could you do something?" you say, "Yes," or "Sure," if you will do it, as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Could you help me for a minute?
Sure, Jerry.
But when someone asks, "Would you mind doing something?" you say, "No," or "Not at all," if you will do it, as in this example.
Would you mind checking the cable for me?
No, not at all.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复习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三与美国主要科技公司高层主管见面，他们当中很多人在大选期间曾经对川普发出强烈批评。不过大选期间的对立气氛并没有延续到星期三的会面。川普团队说，川普试图开启对话与伙伴关系，来激发更多的发明创造，推动就业。这次会面在川普的纽约办公总部进行，参加会议的都是美国科技界的领军人物，包括雅虎首席运营官桑德伯格、亚马逊首席执行官贝佐斯和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等。川普在会议开始的时候表达了友善与和解的态度。他说，聚集在这里的各位都是无法取代的。他说，我希望你们继续发明创造，任何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提供帮助。川普告诉这些主管可以直接打电话给他，并且建议今后每三个月聚会一次。参加会议的这些科技界的领袖在会议之后都没有对媒体发表评论。在大选期间，由于川普批评中国、威胁推翻贸易协议以及限制移民等言论，引起了很多科技界领袖的不满。他们担心川普的政策会影响他们引进合格高科技人才的机会。川普承诺他将制定公平的贸易协定，帮助这些高科技公司进行国际贸易。美国前中情局长海登星期三呼吁当选总统川普对情报部门的意见持更开放的心态，即使情报部门的结论与川普个人的立场有矛盾，也应该接受。海登说，这不仅是一个俄罗斯黑客攻击的问题，以及川普似乎不愿意接受俄罗斯进行了攻击的可信证据。海登指的是中情局认为俄罗斯为帮助川普获胜而干预了美国大选。海登说，我更担心的是一个更广泛的问题，这位当选总统或者说是总统是否会接受情报人员向他汇报的情况和他原来认为的不一样。海登说，这才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海登2006年到09年担任中情局长。川普拒绝接受有关俄罗斯发动黑客袭击影响美国大选的情报评估，他质疑是否有必要每天听取情报简报。川普过渡班子的一位发言人说，川普目前一个星期至少听取三次情报简报。自1961年肯尼迪上任以来，美国总统的每日简报已经成为传统。不过并不是每一位总统都亲自参加简报会。前中情局长海登指出，当年卡特总统就是派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金斯基参加简报会，然后向他总结汇报。香港高等法院星期四开始审理取消四位民主派议员资格的案子。这四位议员梁国雄、罗冠聪、刘晓丽、姚松岩在宣誓就职时被指修改誓词，特区政府2号采取法律行动，向高等法院提出诉讼，要求裁定这几位议员的宣誓无效，取消议员资格。这几位议员星期四出庭之后，与支持者在法庭外举行抗议，誓言要维护民主权利。上个月，另外两名当选议员梁颂恒和尤慧珍因为在宣誓时发表争议言论被判定失去议员资格，他们两人表示要上诉到终审法院。雅虎公司星期三说，2013年8月发生的黑客袭击导致11个雅虎账号资料被窃取。雅虎9月份披露的黑客袭击发生在2014年，那次有5亿个用户的账号被袭击。雅虎在声明中说，雅虎相信2013年8月一个未经授权的第三方从10亿多个账户盗取了资料。雅虎说，被盗窃的资料可能包括姓名、电邮地址、电话号码、生日等，不过支付卡和银行资料应该没有受到影响。美国全国篮球联盟 NBA 和球员原则上达成新的劳资协议，不过协议还需要球员和球队拥有者的批准。NBA 星期三晚上宣布了这个消息，旧协议星期四到期，现在双方同意把这个期限延长到1月13号。NBA 表示，这样双方有时间研究协议的内容，并且进行表决。据消息人士透露，协议的有效期为7个赛季，到第6个赛季之后可以选择退出。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2月14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上个星期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根据这项法案，美国政府呢将针对侵犯人权或腐败的外国政府官员进行制裁，惩治行为包括限制他们的签证以及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目前这项法案已经交付白宫，待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之后正式生效。与此同时，美国驻华大使博卡斯在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发表声明，表示拒绝有中国特色的人权，关注目前仍被关押和被失踪的人权活动人士，并且质疑中国政府对于法治和人权的承诺。那么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对于促进中国人权、遏制腐败有什么意义？这项法案在美国成为法律之后将如何运作？它如何帮助中国人权工作者维护自身权益？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对践踏人权的政府官员产生震慑效应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呢，我们邀请两位长期致力于推动这些法案的人权活动人士来讨论这些问题。坐在我们演播室里的嘉宾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韩博士，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大家好。
我们还有一位嘉宾呢，是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节目讨论的杨建立博士啊，他是这个美国人权团体公民力量的发起人。但是杨博士呢，现在我们跟他的连线呢还没有接通。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好的，我们现在呢就开始这个我们今天的专题讨论。那韩博士，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它的来龙去脉，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文件，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这个文件的这个法案实际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这样的一个立法。那么它是在最近呢刚刚通过美国国会，这是在美国国防授权法里边的这个一个项目埋在里头。大差不多这个法案呢，这个在国家授权法差不多3000多页，这个法案是埋在里头之一。但是这个法案是经过了差不多5-6年时间来推动。这个法案呢，它的前提就是它实际上建立在以前这个 Magnitsky 这个201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这个麦格尼茨基法案的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么当初呢，就是因为这个麦格尼茨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俄国的律师。俄国律师呢当初呢是在帮一个叫做一个英国在俄国这个投资公司工作，来审核一些个账务的情况。其实在2009年的时候呢，他在2006年、2007年的时候就发现啊，这个俄国的一些个犯罪团体和这个政府官员勾结，把这个英国那家投资公司的这个税钱，交的国家的税收的这个钱，2亿3000万的这个美金的这样的一笔资产啊，一笔这个钱呢，通过退税的方式，把它贪污了。这个涉及这个人员呢，差不多有六十多个人。然后呢，这个律师 Magnitsky 在监狱里边被抓在监狱里边，在这个受到酷刑，最后死在监狱里边。那Bill 布劳德，这是他的这个以前的老板，他对这个事情就非常的愤怒，就希望呢为他主持伸张正义。然后就在美国国会啊游说这个美国国会通过了这个法案。这个法案就是制裁针对俄国针对这个案子这个这些腐败官员的和一些犯罪这些个罪犯的这样的一个法案。那现在呢，很多人权在那个通过之后，2012年通过之后呢，很多人权人士呢就认为，这个可能应该把它向全球推广。全球推广以后呢，那么人权 这个人士啊，活动人士手上就有一个新的武器来反对，来这个制衡所谓的这些个人权施暴者。这是他的一个触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好的，那看来呢，这是一个扩大了的这个人权问责法案。
是的。
那么现在杨坚立博士的这个视频连线呢，我们已经接通了。
哦、太好了。
我们就请杨坚立博士呢发表看。杨博士你好。杨坚立博士你好。嗯。我们知道您领导的这个人权机构叫公民力量，长期呢都在推动这项法案。那么请您简单谈一谈，您和其他人权活动人士为什么要为制定和推动这项法案而奔走努力呢？
刚才这个连朝啊已经把这个法案的历史啊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实际上这个法案简单的来讲呢，就是对全球的人权侵害者，主要是这个政府官员，他的这个侵害人权的行为和腐败行为啊进行制裁。制裁呢，简单的讲有两个内容，一个呢就是这个不允许他到美国来，就是不发放到美国来的签证，不能到美国来这个旅行。另外一个就是冻结他在美国的这个财产。实际上呢，从这个中国进入 WTO 以后，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对于中国的这个人权状况啊，越来越缺少一个杠杆，就是希望能够推动它的进步，但是缺少了一些有力的工具。那这个马格尼斯基法案呢，实际上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工具，就是对那些人权侵害的这个个人，它不是对一个政府，就对个人进行这个制裁。那实际上对个人的制裁呢更加有效，因为每个这个官员他就会感到这个非常害怕，就对自己的行为啊就有所约束。所以有了这个工具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工具，对于这个中国的人权侵害的一些个人官员啊，有的进行制裁，有的进行威慑。这样的话，可能对于中国的人权这个进步啊，会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好的。那么刚才杨坚立博士呢，他谈到了这个人权法案啊，成为法律之后呢，可能对中国人权事业的推动做出的这个促进。那您也谈谈这个问题，它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刚才杰里谈的很，他讲的很对，就是说对会很大的震慑，对这个震慑这个贪腐官员，震慑这些人权施暴者，可能有很大的这个作用。那么过去呢，因为这个国际法呀，国际人权法，它是像它是一个软性的法律，因为国际机构像联合国也好，这个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也好，它不能真正的去执法。所以呢，这个在国内，你像这个许志勇啊，这些新公民力量被迫害的这些人，这高志胜受到这个酷刑的这样的人，还有这个曹顺利死在监狱里边这样的一些个人权活动人士，他们顶多也就只能去上访，或者是到联合国提交联合国这个委员会进行一些道义上的一些个声援支持，但是呢，没有真正的那个执法这个能力，让这些人呢，让这些这个人权施暴者还是很嚣张。过去呢，大部分的情况，美国的这个传统的做法呢，它是按照你知道过去有一个叫做杰克逊Vanek 的这个修正案，这个修正案呢，就是在1974年制定的。这个修正案就把，这个移民的自由啊，跟这所谓的贸易这个地位、贸易待遇连在一起。那你要是没有这些共产党国家，你要是没有移民呢，自由的话呢，我就把你这个贸易这个像注意国待遇，我给你取掉。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的，它是针对这个国家和政治实体进行制裁的，那么不对个人进行问责。那很多人呢，就是把自己挡在这个我是执行命令而已，所以这些人权施暴者他就是冠冕堂皇的、堂而皇之的说，我只是执行命令而已的那么一个人。但是我们知道，过去的这个纽伦堡审判，其实就把这个个人这个犯罪啊，其实战争罪这个责任啊，实际上是要追究的。那么现在的这个情况呢，马格尼斯基之所以是一个里程碑的这个法案呢，就是他把这样的一个问责法扩大到人权这个领域。那么我觉得未来对中共的这些人权施暴者们啊， 会有极大的威慑这个作用。
嗯，
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很多人都是把自己的孩子、把自己的资产往这边转移，很多裸官，对不对？然后我们如果是把这些个这个他们的资产能冻结，不准他们在美国从事商业有关的商业活动，对他就是一个很大的震慑。
嗯，好的，现在呢已经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要求参加我们节目，我们先来接电话。山西的福先生，福先生你好。
哦，我想说的是，有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论调，持续了将近一年，遭到了那个封杀。这个论调是说什么呢？说这世界上最无耻的五个国家，就是拥有一票否决权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啊，排第一的是俄罗斯，排第二的是美国，排第三的是中国。
嗯，
后面的排序就是不变，就是分别是英国和法国。
嗯。
其中有一部分说啥呢？说是美国经常拿中国的人权要挟权贵们，这个那个的，缺什么要什么，缺钱要钱，缺东西要东西，缺这个政治方案要政治方案，结果遭到了两头封杀，就是国内的民意人士、维权人士也讨厌他，完了政府也讨厌他，甚至有的人被那个啥被当嫌疑人抓起来了，开始寻找这个帖子的发源地，遭到了那个全面的就是不讨好。
嗯，
两面的，不知道你们专家们说这个是不是事实，还是有一定根据，是怎么回事？
好的，那我们请我们的嘉宾呢回应您的这个问题。首先啊，杨建立先生啊，杨博士，您来谈谈这个问题好吗？
主持人，我没有太听懂这位听众的问题。
嗯，好的，
因为他一些口音啊还是什么的，你能够再重复一下？
好像他说呢，就是美国呢在中国人权这个问题上呢，好像两边都不是特别讨好，是吗？就是对政府，这个中国政府呢，在这个好像对中国政府呢也引起中国政府的反对，同时在中国的民间这方面呢，好像引起的也不是特别正面的反应。那韩博士，您也没有太清楚这位听众的看法。那好，
我觉得那这样好了，我简单的回
答。您来讲。嗯，
这个人权问题啊，实际上它是个普世问题。
嗯，
它普世问题呢，一个国家呢，它对另一个国家呢的人权问题啊进行这个帮助或者干预的话，它涉及到一个主权问题。那个涉及到主权问题的时候，一般独裁者呢，他就拿这个主权问题说事儿，是吧？然后用这个其他的外交上的议题啊作为阻挡。比如说中美之间呢，它除了人权问题以后，还有其他的这个贸易啊，国家安全问题啊，全球变暖问题等等这些议题啊，以这些问题作为这个阻力啊，让人权问题啊不能够这个得到这个彰显。
嗯，
所以在外交上呢，常常这个人权问题是不方便的问题。所以呢，在美国向中国提出人权问题的时候，当然中国政府是不高兴的。
嗯，
但是呢，如果说中国人民是不高兴的，我觉得这个恐怕要更加仔细的进行分析。
嗯，
有一些老百姓呢，他不了解这个人权议题、人权外交的目的，就会听信这个中国政府所讲，说拿人权议题给我们中国制造麻烦啊，他这个目的不纯啊等等，所以会引起一些这个中国人的一些反感。如果一个中国人他真正的关心自己的人权是不是得到保障的话，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无论他是政府还是个人，对于中国的人权进行这个关注，而且对于中国的人权进行推动的话，中国人民应该是欢迎的。
好的，我们现在呢有一些网民也要求加入我们的讨论。有一位叫风林火山的这位网友他在 YouTube 上发表的言论是这样的，他说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会不会制裁外国侵犯人权的官员在美国的家属或者利害关系人呢？例如会不会取消他们的绿卡和留美资格？另外一位呢叫自由报名的这位网友他这样说，他说六四镇压的刽子手原木呢就在美国，所以说还有许多人侵犯人权匿名的大陆官员和国安官员都在美国。那么请问马格尼茨基法案对于这些反人类罪犯会有什么样的制裁呢？其实这是民众广泛关注的问题，就是说如何实施这项法案，这项法律如果被奥巴马总统签署或者被后来的这个川普总统签署了，那技术问题如何实施这些法律？
对，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法律的 根据我们得到的情况呢，就是说奥巴马总统会签署，那么他就肯定会成为法律。那么下一步呢，就是怎么样实施，就是是不是针对他们的，我先回答这个，是不是针对他们家属。这个实施呢，首先是由美国人权劳工这个局来确定制裁名单，执行的单位呢，实际上是这个财政部的外国资产管控办公室。这个管控办公室实际上是一个小单位，很好像一点不知名，实际上权力非常非常大。那么他们这个有一个名单，就是国家指定制裁的这个名单，现在恐怕有好几千，六七千的人在这个名单上面，包括一些公司。那么这个是怎么样的情况呢？他就是通过控制资产，控制冻结资产，禁止他在美国这个进行这个有关的商业活动，来控制，来这个威慑这些个惩罚制裁这些人。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有些这个官员，如果是他是通过家属作为白手套，那么这个也是在制裁范围之中的。因为这次这个法案讲得很清楚，政府官员、外国政府官员、人权施暴的这个外政府官员和他们的帮凶，以及贪腐官员和他们的这个白手套，都是在制裁之内。那么如果是家属也是作为白手套来转移资产，或者是有这个方面的问题，那我想他一定是在这个制裁名单里头。以前呢，在 Magnitsky 在这个执行的过程中间呢，有些比如说有个俄国的这个官员，他的儿子在华尔街买2400万的这个公寓的时候呢，那个资产就全部被没收了。但是我觉得他没有涉及到是不是会把他们的绿卡收走，这个在里头没有谈到。但是呢，会说吊销他们的这个已经签发的签证。但我想可以这样类推出来，如果是像袁牧这样的人真正在美国，我们这个犯罪事实又非常充分，能够提交这些个证据，那么撤销他的这个绿卡，撤销他的现有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移民的这个地位的话，还是有可能的。
好的，那么杨建立先生，我们也来请你谈谈这个问题，就是说呢，这项法案的技术方面的问题，如何实施，如何操作呢？
对，我接着连朝讲的继续讲。这个法案本身不涉及到绿卡问题，但是呢，如果一个有绿卡的人，他涉及到犯罪，就可以取消，然后递解出境，这个是可能可以和其他的法律结合着使用。我觉得呢，对于中国国内的民众，最重要的是要搜集证据。你不能够说啊，我把袁牧这个列在名单上去，交给这个美国国务院的人权劳工部局，他就会接受。他必须有充足的证据，在有充足的证据的情况下，他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外交上的顾虑，他都不一定就马上的执行，或者就可能永远都不执行。但是如果你没有证据的话，他就不可能给你放在惩罚的名单上。我觉得现在对中国的民众来讲，最重要的是，如果你知道哪个地方有一个特别恶劣的人权侵害者，这个官员，你就开始比较系统的、详细的收集他的这个证据，收集这个证据链。你比如说刚才这位听众所提到的袁牧在六四的一些表现，当然我们可以把他的这个人权侵害的这个证据链都给他做出来。如果有人有心这样做的，包括李鹏的家族，包括袁牧，我们都可以把这个证据给他这个收集起来，完整的呈现出来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名单，应该受这个惩罚的名单上递交给美国的有关的机构。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实际上最重要的对于民众来讲，就是一个名单，就是一个收集证据的。然后呢，我们这个团队，联朝还有我其他的一些团队的成员，要写一个行动指南。大家在收集了证据以后，在这行动指南里要告诉你这些证据交给谁，然后剩下的工作由我们这些在美国的人权工作者来这个接力，把这个证据提交上去，然后形成一个申请名单。
好的，那么现在呢，看起来呢，听众观众朋友们最关心的就是这项法案具体如何操作，
对对对，
具体如何实施。您还有什么补充？
我想是这样的，这个最重要的，刚才建立讲收集这个证据，的确是收集证据是最重要的。那么其中呢有几个基本的信息，我觉得首先要把它搞清楚，就是说首先是这些人的这个人权施暴者的他们的姓名，然后呢他们的这个工作单位，他们的职务，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就是说他们的生日。这个生日啊，因为是这个在这个美国制裁这个名单里头啊，首先就是把他的生日敲定，他的生日才能确定他的身份。这个生日很重要，另外就是他的出生所在地。
嗯，
这五个基本的这个信息呢，一定要把它搞清楚。然后呢，附加的信息，比如说他住在哪里，他的地址，然后他的资产，他的犯罪事实，这是后来要跟进的，这些就是他的犯罪事实，他的通过文件能够证明的，不是说一个人你指控你投诉，你就是证据了，你要提供相关的辅助性的资料来说明你这个他的确有这样的犯罪事实。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是可以再把它整合起来，一起来提交。这个美国这个法案呢讲得很清楚，就是一定要有监测人权活动它的比较可靠的信息。这个信息的一个是劳工，这个国务院劳工人权局可以提交给他们，同时也可以提交美国国会相关的委员会，包括像中国委员会啊，这个宗教自由委员会啊，还有这个欧洲这个安全合作委员会，这些都是可以提交的。那么我想未来呢，可能公民力量建立它会组织一些，比如说这个 workshop， 就是这个叫做什么？这个 workshop
一个工作机制，
对，一个就是像讨论学习，就是来怎么样执行这个法律的一个讨论会，
嗯，
然后呢，把它这个怎么样一步一步进行讲得比较清楚，
嗯，
甚至呢也在考虑，他可能在考虑这个建立一个像一个热线啊这样的一个办法来帮助国内的这些个人权活动人士，来利用这个Magnitsky 法案来反制这些个人权施暴者。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两位嘉宾呢，对于这个如何操作、如何实施这项法案呢，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呢，做了回答。我们现在呢，网民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这位叫 Steve 生，这位网民呢，他发表这样的看法，他说：“美国呀，你不要装好人。”光州事件的时候，美国是支持全斗焕政府屠杀人民的。台湾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也是美台关系最好的时候，美国只会反对和他不是一个阵营的独裁者。如果是亲西方的独裁者，美国会支持，绝口不提人权。比如李光耀，如果当年中国共产党没有和苏联联手，而是和美国联手，估计八九六四邓小平把学生活埋，美国也只会点赞，不会抗议。那么无独有偶啊，中国的《环球时报》呢，发表署名单仁平的文章，他引述英国的《卫报》报道呢，对这个法案提出批评。这个他引述的英国《卫报》说，美国2015年警察开枪击毙了1125人，这当中有多少人是被冤毙的呢？另外，他主要就是说呢，这个美国人权状况也不怎么样。那么现在你发布全球人权问责法，是不是管得太宽了呢？韩博士，
我觉得他刚才就是说这个单仁平这个评论，实际上美国的这个的确存在这个问题，警察过度执法。但是呢，这些那个1000多人这个里头啊，大部分被击毙的呢，都是拿着武器的，拿着武器想跟这个警察对抗的，而且相当的是这个精神上有问题的。那美国现在也在纠正这方面的执法过度的问题，任何国家都有人权问题，但像中国这样的制度性的这个侵犯人权，对人权施暴，这个在世界上可能是比较少的几个国家了。
好的，今天啊，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由于时间关系，只能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坚立博士和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关注热点问题，抗议雾霾遭禁，成都变陈都，请在北京时间晚8点到10点锁定美国之音。我是许波，下次再会。